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中国外长王毅上周访美之际，美方频频出招，除了声称美国的外交人员在广州疑似遭到声波攻击，更悍然取消了对中国的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本来是发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信，宣布要取消与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面，但现在川金会似乎又出现了起死回生如期举行的可能性了。那么美中关系还有国际局势变幻莫测，台湾在美中这盘大棋局上的命运究竟如何？海峡论坛今晚为您邀请到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张静教授，以及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教授，两位深入分析。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透过 YouTube 频道收看海峡论坛的现场直播，并留言评论或是来电向两位来宾提问。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您怎么看我们刚提到这一连串的进展啊？包括这个川金会起死回生，还有美方在王毅外长访问之际取消了对中国的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呢？严教授。
所以我想这里面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么多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然后互动，看得五花八门，但是我们要更清楚，就是结构性的问题。所以结构性问题就是，中国从二零一零年开始，经济跟军事开始强大以后，就是美国开始对它已经开始有警惕了。所以从奥巴马时期，这个所谓的四海洋，在黄海、东海、台海、南海以及印度洋，对中国开始进行围堵。川普上来以后，并没有改变这个战略形势。在安全上其实他更介入更多，包括对朝鲜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现在想要主导中国，他只是想把中国当作配角来用，但是最终他还是会把中国当作一个最潜在的敌人来面对。我想他的安全报告里面写得很清楚，俄罗斯跟中国是他安全上最大的威胁，所以我想中国会面临美国的这个打压。而这些次强像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以及这像俄罗斯或欧洲，其实对中国还是有忌惮的。我想他们也不希望中国成长太快，因此也可能会试着把它拉下来。所以中国现在目前是处于这个三明治的这个这夹击当中，它的结构的这个处境是非常危险的。当然，它透过很多外交的努力，也改善了周边的关系，跟印度、日本最近有一些改善。但我认为这种的外交改善无法解决或者消除这个结构上的这个紧张。
好的，感谢严教授的分析。继续请教在高雄的张静张教授哦，我们知道这本来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是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信函给金正恩哦，表示下个月的这个新加坡峰会可能将不再举行了，甚至说这可能对世界来说都是个损失。结果我们简直是不到三天又看到峰会路转的变化。那么川金会现在看来可能起死回生，你怎么分析这样的一个前后的这个突然的变化？还有刚刚顺着严教授的这个思路跟看到这个美中战略来讲，如果这个美国现在是全盘在所谓南海、黄海、台海来围堵中国的话，有没有可能现在也拉拢金正恩来进行围堵中国跟对抗中国的一种战略呢？张教授，
我相信对于我们整个世局的研判，每个人呢看法都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们呢有它基本的盘势，也有它短暂的消息面。我们认为中国大陆它确实有它内部存在的危机跟问题，但是呢，它也有它自己本身在兴起的生命力，也绝对不能低估它。同样的，美国虽然有很多经济上的问题，但是美国也有它创新努力它本身的潜力。所以呢，我们在面对国际秩序面对的教训就是绝不去低估谁，也不要去刻意按照自己的内心的想象去描绘这个世界。但是呢，川普在面对这个事情，我倒是要提出几个客观事实来提醒大家。首先就是这些所有出来校正的都是川普本人，川普本身的国安团队没有整个一个堂堂之政，没有进退有方，举止有节。而这个北韩他北朝鲜去回应他的多半都是副外长，就把他的情绪搞得上上下下。我认为这些都是让我们去观察，其实美国在整个的团队之中去应对这次的高峰会，讲起来是章法大乱。我们都知道，在所有高峰会必须成交才能成局，成局才能成型，它就跟堆积木一样，要慢慢慢慢的累积下来。结果能不能成型，居然是由总统亲自出来校正， 但是呢，他本身呢，他的国务卿跟王毅在那边会面的时候，我们导师可以研判一下，假如呢他不知道川普要发这一封信，那表示国务卿整个被架空，那这个就是表示川普的团队简直混乱到达极点。但是假如他的国务卿知道这件事情，而当天要发这个信，没有先跟就是王毅去打个招呼，那我认为将来北京跟华盛顿之间互动的关系将会是非常的艰难。但是呢，假如知道有这样要发这封信，也给王毅讲了，我认为王毅会先跟平壤打招呼，这样北京就因此会得分。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这些先后的次序虽然是铺设明离，但是仍然是有它的基本盘。但是我们整体上必须要提醒，无论川普他现在是如何讲，但是就他目前整个国安团队整个架势跟阵势，以及动不动要有主帅亲自跟人家副外长层级相互交锋喊话，我认为美国这边真是应该确实检讨他到底对这次高峰会有没有万全的准备。这次我们都在看，因为这些都牵涉到我们未来的安全形势，所以我们今天去看美国今天面对平壤是如何的表现，不是去那边感性的浪漫的诉求，而是理性的观察，这是关系到我们真正国家的安全。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要看他是不是一个可信赖的伙伴，他这举止进退之间是不是是一个有次序，他的算计是否成熟，这些样样都关系到我们真正的国家的安全。同样我们也会关系到北京跟平壤，以及到这个首尔跟平壤之间如何的往来，因为我们要搞清楚对方各个对手之间这个是如何的往来，他的算计是否成熟。我们国家的安全不能养他人之鼻息，无论是养北京或者养华盛顿之鼻息都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靠自己的脚站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去保障我们国家自己的安全。
好的，感谢张教授的深入分析。那么我有三个问题要请教严教授，都请您简短回应，因为顺着您刚才的评论还有刚刚张教授的回应呢，第一个是我们提到了上半场这个解放军的轰六 K 它是半夜绕台，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轰六 K 不只是针对台海，现在更把范围扩大到整个南中国海，而且是首次降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永兴岛，中国称永兴岛，那个美国称武迪岛。您认为中国的军事演习现在是不是令美国已经感到非常的不安了，所以才有这一连串的行动，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个围堵中国。另外刚刚张教授针对这个川普跟金正恩的会面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中国在背后的角色其实是耐人寻味，您认为究竟是这个现在又有起死回生可能性的话，究竟是金正恩搞定了川普，还是这个川普成功的拉拢了金正恩，可以去对抗中国的习近平呢？那另外刚才最后张教授也提到了这个川普现在可以说是变幻莫测，每天给大家洗三温暖，你认为台湾要如何面对这样子前后变换立场不一的一个美国的政策呢？叶教授很快。
其实现在对川普做判断恐怕还是过早，但是如果从川普上来到现在，你发现说他其实在玩的算蛮漂亮的，也就是说他目前还没有失手，也就是说他用一个非典型的做法，反而他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效果，包括像习近平到目前为止也是对川普也是予取予求，好，就所以都一直让步，所以很难用，很难现在目前是判断说川普好像把川普当作一个不理性的人来看，或者不可预测，我想他有他一定的这个能耐，那毕竟美国是大国了，所以我想他也可以玩得比较漂亮一点，那至于说是不是要靠别人靠自己，我想都一定要靠自己了，天助自助嘛，所以我们要靠自己，只是说我们要尽量利用这个外援。那至于刚才主持人还问一个什么问题，我抱歉我突然忘了。
所以这个川金会现在又起死回生，究竟是金正恩搞定了川普，还是川普成功拉拢了金正恩来对抗中国呢？
我想当时金正恩愿意来会谈，表示说这个经济制裁已经达到这个效果，那鱼已经上钩了，我相信现在只要这个钩慢慢拉，我想他退回去的可能性很低，我很早就判断说金正恩只是在玩手段，只要拿到更多的政治利益，但是我想他应该是会跟川普好好的谈，毕竟北韩他现在算是全世界上最晚开发的一块地，那我想金正恩从他上来以后，其实他很多的讲词里面其实有意要改革开放， 但我相信他会认为改革开放还是跟美国靠在一块是比较有长期有利的。当然他现在还是在利用中国，可是朝鲜本来对中国都有忌惮，历史上都很担心中国，毕竟他在他的旁边，所以我想金正恩其实脑袋也非常的灵光，很清楚。我相信这一次只是他在玩一个手段，那愿意再回来也是迫于形势，他现在已经退伍，已经没有退路了。
好的，感谢尹教授的分析。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川金会的变化，不过我们稍微再回到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回到这个美中之间这个军事的对抗来请教张晋张教授，因为您也是军事方面的专家，你怎么看这个美国收回给中国这个环太平洋军演的这个邀请，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轰六 K 降落在这个永兴岛，也就是美国称的这个武迪岛，它的战略意义究竟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也派这个B-56的这个轰炸机过去，有没有可能这个两军在这边的较劲升高了区域之间的紧张呢？张教授，
首先我要这边要提醒，这个 Woody Island 呢，是英国皇家海军第一次这个到达这个就是东亚之后绘制海图的时候所的命名，但是它的岛屿是叫永兴岛，是中华民国海军是二次大战之后这个归附南沙的时候，它其中永兴军舰而命名的。至于这轰六 K 解放军的空军这个去那边降落，基本上来讲，它现在起降只是基本功，但是有一个门道倒是可以提醒一下。就是说这个它是属于解放军海军的这个守备区，所以呢它跨军种的解放军空军的飞机在海航所管控的机场在降落，其实这只是算是我们说是20分，然后将来能够再挂弹而出击，才能完成所谓整个作战构想，所谓远程奔袭。至于2018年 RIMPAC 这边收回了这边其实这里面显露出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我来为各位解释一下，因为庞佩奥在那天见王毅的时候，王毅是根据这个事情提出了这个抗议，也表达了遗憾。但是呢，这个庞佩奥他是怎么讲呢？他就说这个事情是美国 Pentagon 所决定的。但是你要知道，美国对外的政策龙头老大是这个国务院。假如说今天国务院这个都不了解这个能不能收回这个 RIMPAC 这个邀请，我认为这个是令人相当遗憾的。而且我必须要那个潘德港所持的理由，说是因为这个是中国大陆在南沙这个南海是如何如何如何，但对，是去把它军事化。但是在 RIMPAC 之中所揭示的目的，大家假如到太平洋总部的网站去看 RIMPAC 这个操演所揭示的目的，完全没有这个 South China Sea 这个字眼。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你不可能要靠这个说是今天说是这个两边两军交流的外交关系去约制中国大陆对于南海的政策，这是任何都是天真的想法。所以我认为Pentagon 这种做法是第一是义气，第二呢他根本就没有买这个国务院这外交政策的龙头老大的账。这个其实是美国知识界有识之士近年来不断的观察到一个这个情形，叫做什么呢？叫做外交政策的军事化，叫 militarization of diplomacy。 为什么？因为 Pentagon 这个军方的预算是很好去调整运用，所以很多国家跟美国去打交道的时候，跟国务院去打交道，或者美国开发总署去打交道，往往那个预算缓不济急，可是跟美国军方一打交道的第二天各种的资源或者帮助就来，所以让各国宁可跟 Pentagon 去打交道。而且 Pentagon 就是五角大厦，它有自己的就是外交的 agenda， 在这种它的理念之下，所以造成国务院，其实国务院一直跟国防部之间在外交理念上是有差距，但是很明显的从川普政府的组成的成员喜好用这个退伍军人退伍的将领来看，明显的就是五角大厦在对外政策上确实现在是超过了这个国务院，所以这也让各国有警惕。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外交职业官僚是讲究真正的法理跟这个法治，只有少数的外交官，不孝的外交官喜欢去投机放风，然后配合很多激进的人的思维的想法，所以呢反而造成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其实我们回顾美军进军这个就是说这个伊拉克以及阿富汗很多的作为，以及最后就是在绥靖作战维持稳定的作战吃足了苦头，其实就是没有听外交官的，而且听从了就是说军方的做法，最后反而把事情越搞越糟。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去观察美国重要的端点。
好的，感谢张教授的深入分析。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简单的请教台北的严教授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大家都把这个国际的焦点放在这个美韩情势上，那么但是从刚刚我们先前谈到的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以及台湾的这个国际参与法等等，美国已经推出的还有打算推出的一些有台法案方面呢，让大家觉得说会不会就是台湾会变成下一个这个东亚的紧张的焦点，您的看法？
应该不至于，因为中国跟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节制，因为台海一旦出了问题，这一定是世界大战，因为日本、南韩、东南亚、连印度都可能会卷进来，所以我想大家会节制啊，只是说现在还在角力当中。
嗯，
那至于说中国会让多少，可能跟美国，他现在比较关切还是美中的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能够给予一些达到他要的，或许美国在做法上会放缓一点，所以他这是可以伸缩的了。包括多高层级的来台湾，这都是外交上的考量。但是他这个渠道已经开了，我想大势已经往这边走，我看这个中国也无法来挽回这样一个态势。
嗯，是，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线上的张静教授，您觉得就是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么台湾是不是有可能会被美国推上这个国际的台面，也当被美国当做棋？虽然蔡总统觉得我们也可以是棋手，但是您觉得目前的情况来看，台湾到底会不会成为像刚刚我请教严教授，会成为一个国际下一个紧张的热点呢？
但是呢，我们呢要做最好的期待，但是要做最坏的准备。我们啊必须要信赖自己的实力。各位啊，我必须要跟各位讲，我是真正的在海上服勤，在海峡去站过卫兵的。我也被长寿过，被中共人民解放军飞弹锁定的滋味。所以呢，我必须要知道，我们今日的和平绝对不是简单得来，是每一个人认认真真，国军官兵在那边认真负责执行，而且呢，我们外交以负责任的态度去做。两岸今天从这个原先走的学习台湾兵武相见，走到今天相互交流。我们从1979年的第五份告台湾同胞书，以及1987年10月15号总统经国先生开放两岸滩金，30年以来，双方建立了这种互动关系是弥足珍贵。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在这个过去两年来情势的逆转？不要说是我对现在的执政的政府是很有意见，我只是认为我认为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将大家带向战火，那是不但是真正是个悲剧，也是一项遗憾。所以呢，我认为两边要再走上那种不堪回首的日子，其实真正的缘故就是一方面的偏执的想法跟浪漫的憧憬。所以我认为务实的去面对，强健自己本身的实力，而且呢去运用智慧处理好我们跟北京跟华盛顿之间的关系，这些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导者要面对全民所要做的事情。怪东怪西怪三问四问无论这我三问北京四问这个在野党，其实这都不是我们面对断交的态度。我们这个压力是一直存在的，中共这个因素、外交的战场以及这种现实的竞争是永远存在的。我们面对这些历史，我们面对现实的环境是没有浪漫，而必须务实，而且非常认真的去面对。
好的，
听懂您。
好的，我们现在马上接听三个电话，很快的，然后再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的一分钟总结。河北的李先生您好，河北李先生请说。
你好，我想就是针对我刚才一个问题没有说完，就说台湾的这个原住，台湾的这个汉族移民，也就是所谓的，我是指的是这个日本殖民时代移民台湾。
河北李先生，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上半场听到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请来宾在结论的时候回应您的，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请说。湖南李先生，抓紧时间哦。李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观众、听众都好， 这个台湾这个美台这个中共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遭到拒绝了，这个中共的一记耳光。
嗯，
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人权的国家引领世界什么担当大国关系？这个美朝安排总统搅局这样的国家能够政权呢、啊、政党能够引领世界吗？
好的，湖南的李先生讲的挺好的，谢谢湖南的李先生。我们线上的听众很抱歉不能再接了，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下半场进行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张静张教授。
这个我们要整个在这个节目之中，有无论是观众朋友以及我本人还有严教授，在于很多的问题的争辩看法虽然有歧义，假如言语有所失当，我在这边跟严教授深表示遗憾。但是呢，我也必须要讲，中华民国今天的存在确实是刺激大陆去向上发展，而且去走向越来越开放越自由最重要的催化剂。我们必须要有严肃的自我期许，中华民国的存在对全人类以及对全中华民族具有严肃的意义。但是能否去将整个局面稳定下来，而且非常负责任的面对未来，考验着每一个人。谢谢各位。
嗯、好，谢谢张教授。还有一位评论，我很快的念一下，再请这个严教授跟我们进行一分钟总结。这位司徒王先生说，台湾不要像韩国那样子，一点防御都不做，毕竟韩国有美军的驻守，现在台湾还没有美军基地，应该赶紧协调美军入驻，才有真正的安全。好的，是这位网友司徒王先生的个人意见。最后，请严教授进行一分钟总结。严教授。
是，我想军事防御是要的这个不能够掉以轻心。当然，我想我们可能最可贵的就是我们一直走民主、自由、人权这一条路，这是目前国际社会给我们最大的肯定。虽然我们国际上没有名分，可是我们对这方面是非常坚持。换句话说，如果问我说我们选哪边，我们就选择这个自由、民主啊、法治这个道路、人权这个道路。那我认为这个还是一个普世价值。台湾现在在国际上力量很小，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做得好，往内部去修，包括我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各种改革好好的做。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台湾可以在整个亚太地区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还有听众网友们的热烈参与。那么更感谢的是，今天我们终于可以顺利的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嗯，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看到博弈，也跟台北的来宾还有这个高雄的来宾三位都能够出现画面上，非常感谢博弈，还有台北前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教授，还有更感谢从高雄透过视讯连线参加今晚讨论的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张静张教授，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